非常享受这里的敬拜，充满神的同在，真是看见弟兄姐妹愿意在敬拜中来体会，在诗歌中把我们的心放开，敬拜实在是很蒙福的，因为敬拜里面上帝的话还有我们整个的人可以融化在这个原来感动那些写诗歌的人那个感动，并且还会更深，因为在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大家的祷告，我们所有的需要都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因为敬拜就是神设立人的拯救人的原来最主要的目的啊，所以呢，今天早上呢，我们就再一次来看以赛亚书56章啊。以赛亚书56章呢，一共12节。我们来用琴的方式来读56章的这12节。我读第一节，请大家弟兄姐妹读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殿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益处。那这一章圣经在说什么呢？这一章圣经在说要行公平，要守公平，要行公义，第一节说的。所以今天我所定的题目就是要守公平，行公义。哎呀，这是个很严格的题目，这个题目听起来是一个要求很对人来说很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的公平跟我的公平不一样，你的公义跟我的公义不一样。所以第一节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我读的时候我就相当的困难啊，因为在美国的公平公义跟台湾的不一样，这个中国的公平跟台湾的公平不一样，在美国的也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守公平行公义啊，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其实人很需要，需要平反，需要伸冤。你被冤枉了，你在工作上面你碰到了不平等待遇，在美国你可以申诉哈。我们有养孩子都知道，孩子们常常反对炸大人反就是 unfair。所以呢，这个公益啊，从小大家就要哈。所以
这个是人的需要，但是呢我们做不到。所以对这一节圣经，我就发现按照53章54章55章，今天到56章，你读以赛亚书读过来的时候，为什么到56章要讲公平公义？因为如果往前面看，53章那个神的义仆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如果你的圣经翻到53章，我是非常非常喜欢，最喜欢。我不晓得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因为读这个就是，哎呀，这个主就已经一切都担当了，你就可以放下来，你心中的那个不平没有了，你心中的这个担忧没有了，你心中的挂虑没有了，不安没有了。你心中觉得没有力量的也没有了。所以第一节我读，第二节大家读，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了？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了？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哪知退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在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如果我们读56章觉得要守公平行公义，要求公平的话，我们只要回到53章就发现这是一个最不公平的事情。一个没有罪的代替我们这些罪人，一个完全为义的神的仆人，却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承受我们原来当承受一切的责罚。然而他被藐视，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也不注意他，甚至于我们抵挡他，甚至于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他，对于耶稣基督仍然是漫不经心，我们对他仍然是不尊重他，我们对于耶稣基督仍然是忽视他。所以当56章一开始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的时候，它有一个背景，就是那个公义的，那个被我们藐视，被我们厌弃，为我们受痛苦，担当我们忧患，背负我们重担，为我们压伤，为我们受苦害的那一位，最不公平的事情，他受不公平的审判，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最不公平的。如果换了你，你愿不愿意做？换了我，我没这个能耐做，我没有这个胆量做， 没有这个爱心做，没有这个容量做。公平公义，神的要求是基于53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公平公义，就以赛亚的背景来说，那个世代已经是犹太人不公平，因为神救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用同样的爱去回应上帝，专心的依靠上帝，去偏向别神，去找其他的帮忙，犹太的王去找其他的王帮忙，犹太老百姓随从王的意思去拜别的假神，所以不公平。神给他们审判，给他们管教，然后给他们拯救。所以54章、55章到56章讲说，有这个准备，你们有一个行公平、守公平、行公义的一个基础，就是那个最不公平，上帝所预备的义仆已经为我们承担了一切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公平的那个基础。所以守公平、行公义，他接下来第56章后半段说，因我的救恩临近，神预备的救恩，人没有办法公平，连行公、守公平、行公义都是要靠神拯救。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现在的生活环境之中要守公平、行公义，在家里面夫妻之间的关系，对儿女，在你工作上面，对邻舍，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只要谈到守公平、行公义的，请我们记得我们是做不到的，除非到神面前来恳求基督耶稣的恩典，不然你我都是没救药的。即便表面上 做了公平了，但实质上那个人是不是真的觉得公平还有问题。即便你对你的儿女，你觉得对他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敬礼，到时候他还说你那时候没有管我，就做爸爸的经验，你也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 做公司的这些负责人也会碰到这种情形，给烤鸡啦、升等啦、评语啦，做老师的也是这样。所以守公平、行公义需要什么？需要救恩，不然做不到，因为神的公义要显现。所以第一节很宝贝，提醒我们，我们应当守公平、行公义，但是提醒我们做不到，提醒你我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完全没有办法，神的公义要显现。所以新约里面讲，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罗马书说的，听凭主怒。如果你被侵犯了，如果你有过去有不公平的，我知道很多人从小到大，无论在家里面，无论在学校里面，无论在工作场所或者是什么地方，或整个的那个社会，就是哎呀承受很多的那个社会制度给你的那些不公平，甚至在美国种族的不公平是更大的一件事情，需要怎么办？需要到神面前来承认，我是受害者，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换成一个可以掌握公平，可以 宣布什么事情怎么做的人，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也是个不公平的人，承认你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到神的面前来依靠耶稣基督。第二，守公平还要守安息，守安息日。今天我们不是安息日，请记得啊，今天是主日，所以那个是以赛亚的背景。以赛亚书旧约里头，他们是守安息日，守安息日，守安息日不干饭，禁止自己的手不作恶，如此行的就这样持守的人就有福。守安息日的安息是有福的，请记得，我已经请注意，我已经加上了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旧约里面一开始是很严格的，因为起先摩西颁布了律法，他们不知道，于是就有一个人在安息日剪裁，摩西就去求问神说，这个人在安息日剪裁可不可以啊？ 神说不可以，叫大家拿石头把他打死。哎呦，好严格，安息日我去捡柴来回家烧，不可以耶。其实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的树上果子也很简单，我只不过看那个树上有个果子，人家说好吃，我就去拿来吃。神说不可以吃，我只吃了一个苹果，吃了一个梨子，从此以后灾祸临到，我的子子孙孙都一起受苦。不在这个细节上，我在原则上说，这是个原则。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这个原则。安息日的安息，安息日到底是什么意思？守那个日子，守那个规矩嘛。这个事情到了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在干翻安息日，当然就是更厉害啊，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安息日去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偶像。安息日最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啊，这个第二章开始的时候，神六天创造，第七日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万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这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停下来他创造的工作做什么？第三节说，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只讲到这里，通常我以为安息就是休息，就是睡觉，就是放松，是不是这样？过去我以为这样，所以安息日啊，去游泳啦，去海滩啦，很逛花园啦，逛花市啊。后来多读一下才发现不是这样哎，因为这里说安息日守为圣日，这就重要了。请问你对圣洁的观念是什么？没有犯罪，尽量守公平，行公义，是不是？这样是圣洁，是不是？对，对一部分。圣经上说的圣洁跟尤其中国人圣洁不一样。中国人圣洁就是说，我没有犯错啊，你找不到我的毛病啊。不一样，圣经说的圣洁不是你没有错，完全不是对错的事情。圣日是分别这一天出来全属于神。你记得在这个圣殿里面，他们做好那些东西，有条分别为圣，归属于上帝。有的教会会有啊，在这个圣餐桌前面有分别为圣啊，那些东西分别出来为圣。利未人是分别出来专门服侍神的，十二个支派专门选一个支派，他们不做别的事情，专门在圣殿服侍神。所以请记得，圣经说的圣洁是完全归属于上帝，这个人不见得不犯错，祭司利未人不见得不犯错，但是神还是看他们是圣洁的，因为他们是完全归属于神的。所以圣经所说的圣洁的观念，这一日安息日的目的是，这一日是分别出来，安息日是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我们的心归属于神，我们的时间归属于神，我们奉献归属于神。奉献是把你金钱的主权归属于神，做礼拜是把你的时间生命的主权归属于神，这样你的心就开始知道归属于神是你的心是不是有失。所以主安息日你不要做别的事情的原因不在这里，是你的心不在神面前，你去想别的事情，去打算别的事情，去要做别的事情。所以安息日守为圣，神歇了一切的工，创造为什么？那个工作在外面， 这一日守耶圣日，这一天是来跟神产生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的里面跟神要有一个完全的那个恢复的关系。安息的意思在这里，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都属于神了、啊、所以守公平行公义就是说我不照我的意思我的标准，乃是照神的意思和标准。所以为什么说救恩临近呢？因为照我自己，我所定那个标准在神看也是不完全的。以赛亚书后面讲，我们所行的义在神面前都好像污秽的衣服，英文叫做 filthy rag， rag 那个很脏的布，破布，或像枯干的树叶卷起来，不能够遮蔽我们自己。所以信耶稣人分别为圣了、啊。所以在新约里头讲说，这个哥罗西书里头有嘛，生根建造这个题目就很重要，是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归属于神，所以会披戴耶稣基督的圣洁公义。不然人的行为守公平行公义仍然是不完全的。那有什么盼望？没盼望。基督徒一样的没盼望，因为你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以赛亚书这里讲的这个守公平行公义，他要这一天不干饭，第二节说不干饭做不到，人做不到，人里面做不到的。你不相信，你回家想，你到回家以后就想，哎呀，忙明天，忙什么？我来美国念神学院，礼拜天就真的只能做礼拜，不能打篮球，不要做这些事情。我们刚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不晓得。礼拜天我们就买菜这些，后来发现去多听一听课，就发现哎，这个学校真的不一样哎。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在美国其实有 Blue Law， 就是礼拜天不开店不开门的。现在礼拜天更多的店开门，所以你知道美国也是走下坡路。不知道这一天是完全归属于神的。哎，很多美国教会早上做礼拜，晚上礼拜，晚上礼拜是为了也是要来敬拜服侍神的。那当然你们如果读标杆教会呢，他们最早，他可能最早几个教会之一，这礼拜六晚上算犹太人时间，算从安息是从头一天晚上，每一天晚上日落的时候就开始算第二天的时间，所以他时间不是白天晚上算一天，是晚上白天算一天，算时间不一样。所以现在越来越多教会，因为礼拜天他确实是有的人他还必须要工作，他工作的性质的缘故，所以他们就调整礼拜天的礼拜六晚上，他们就有主日礼拜了。那更有弹性的教会就是他有一日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因为有的人工作他是礼拜二休息，所以还有礼拜二的礼拜，抓住那个安息日的安息真正的意思，这样才公平。这样说，因为他要谋生活呀。有很多医护人员，你不能叫他礼拜天，这耶稣在礼拜天医病，就被当时法利赛人抓，你不守安息，你破坏安息日的规矩。还有这个交通啊，交通警察啊，不管啊，还有这些人，他们必须要有的这些安全措施、救护措施。所以安息日的安息不干饭很难啊，因为我们心中没有安息，不公平。我们觉得上帝不公平，因为我们觉得上帝叫日头照好人，叫日头照歹人。怎么这个不义的人他还蒙神赐福啊？我们不会守公平，因为觉得上帝不公平。所以最记得回到神的面前。第三节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这个是指原来外邦人不能进来，然后枯树是在这个摩西律法里头，太监是不能够到神的殿中去的。哦，我们这样的人都不能到神殿中去，但是因为以赛亚书53章，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耶稣基督得救，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并且那个太监，记得新约里面腓力，圣灵感动腓力，叫他说你去贴近加沙路上面的一个在 在车上马车上的一个读圣经的人，他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个人是现在 Ethiopia 埃塞俄比亚这个是对最国的人来说那个国家的太监，高的太监。他读圣经读不懂，腓力去跟他说你读懂不懂这个五十三章说的这个人是谁啊，他说就是耶稣啊，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罪的。哦，他就懂了，哦，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这个太监，他说他因为这个人大概前面的也有毒，他是这个我可以受洗吗？腓力说有何妨啊，就立刻给他受洗了。这个经节应验了，我们就看见以赛亚这个地方被神感动的那个应许真是奇妙。所以第四节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在我的殿中，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真是那个埃提埃伯的太监真是好美，到现在我们讲他的事情，他只不过渴慕神，读神的话，这就是安息。他在神的话里头有安息。安息的意思是把你的心归向神，安息的意思是神知道一切，神知道那个太监是没有资格的，神也知道你我是跟救恩无分的，神也知道你的有限，知道我们的有限。安息日就是主日，新约因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复活，死里复活，所以当基督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新约里面使徒行传一直到启示录就是在主日他们敬拜主，尤其启示录是约翰在那个拔摩岛上，在监狱里头，在受限制的环境里头，他在主日敬拜神，神就给他启示。哇，这么奇妙伟大的启示，关于末后的事情。所以安息日是领受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日是把我们的心归向神，知道耶稣的救恩，重新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安息日是来领受神的话语，照着这个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所说，你要领受上帝给你更多的话语，你的生命就可以在那个像拔摩海岛那个热又是很多重担很大的这个苦工要求之下，你能够将神的话语有力量传扬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主日礼拜我们来守安息，守这个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则。你是蒙神拣选的，你可以因着基督耶稣，你的在神的里面，你的生命可以起飞，在神的爱的大能中展翅上腾。以赛亚书真是充满这样的祝福，我读以赛亚书也是常常受感动，太美了，太好了。以前也是读不懂，可是你多多思想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前前后后你就看到我们人何等软弱，可是在他里头他知道我们。你要守安息日，所以第七节一起读，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殿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安息的时候自己的工不做，这个时间这个心归给神，就来把你的需要告诉神。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在这里喜欢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做 Comfort Community Church， 安慰。圣灵来他叫做保惠师，他会责备我们，责备以后他就带领我们进入安息，进入让基督掌权，来带来神的安慰。你到神面前来，神怎样安慰你，他不只是在你的情绪上安慰你，他是在真理上安慰你。因为按照真理，我们的心思念就被改变了。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认定我们找不到帮助，你找不到出路，你痛苦，你情绪受伤，你会继续受伤，因为你过去那个受伤的感受来的时候，那个环境同样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又来了，所以我还会继续被伤害，所以你害怕。你要爱别人也爱不出来， 爱丈夫也爱不出来，爱妻子也爱不出来，因为过去他就是这样的人一直带我。但是当我们到神面前来守住这个敬拜神的时候，在祷告神的殿中你来的时候，你要记得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告诉他分别为圣，这个圣山分别为圣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神要听我们的祷告，他要对我们说话的地方。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说的，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时候。所以守安息日，守主日，直到神面前来，你要把你的心完全敞开。他不但你听你现在的祷告呼求，他要把你过去的，你过去继续影响你的现在，把你过去旧的那些拦阻你长进，拦阻我们跟神关系的，都把它重新更新变化。安息日是上帝要借着已经在耶稣基督上，基督身上成就的事情，耶稣在安息做过那些医病啦，这个让人饥饿得饱足啦，让人在安息日可以做按照神的心意可以做的事情等等，今天都要成就在我们的主日礼拜里面。你的敬拜绝对不是一个让你越来越疲倦的事情。以前我刚刚开始服侍就发现，哎呀，这个礼拜天有的弟兄姐妹他到教会来真是从头忙到尾，没有享受安息，你们不知道把重担交给主，没有在神面前在祷告的殿中献上自己的心，你的一切神悦纳我们的祷告呼求，他会成就超过一切所求所想。所以我对特别对一些服侍的人讲啊，如果你觉得服侍的担子很重，特别你在敬拜的时候，把那些都告诉上帝，把我们所有都告诉上帝。敬拜是要使我们担子轻省，安息日，以安息日的安息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一天为我们死里复活，所有一切的咒诅都挪去了，所有一切的重担他都为我们担当了，所有一切我们做不到的他都成我们的力量，他把我们提升起来，在爱里面有大能，如鹰展翅上腾。我们要乘坐这个圣灵的翅膀，把我们带上去，所以要带领更多的人。所以第八节说，赶散的以色列人归回，还有叫别人也归并，就是多人都来，我们也求神赐福这个教会。九节到第十二节，对我这样传道的人说的，对在教会服侍的人说的，不要做哑巴狗，叫了没有用，讲了没有用，不要做懒惰的人，不要做灵里面懒惰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做父母也是这样，我们就照我们从小长大被带的，我们就带我们的儿女。这个你在工作中的负责人也一样，信耶稣的人都要不一样了。当你到神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无论是你的工作、你的夫妻关系等等，你要到神面前来祷告呼求上帝提醒啊，这个地方是提醒我们怎么样可以守公平行公义，不是叫萧规曹随，不是把旧的经验拿出来。所以撒加利亚书里头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谓依靠耶和华的灵，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你刚刚听主日学你就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要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更新我们的看法，更新我们过去不对的做法，不对的判断， 不好的经验，形成一个新的办做事情的判断，形成一个新的情绪反应的选择，形成一个新的对人的态度。于是所有这些都因为来敬拜，享受了基督的安息，让他掌权，我们就越发的知道上帝是这样奇妙的上帝，他是今天就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医治我们，像耶稣基督在安息的时候，在圣灵里头医治那个枯干手的人，也救那个救在井里的那个驴子，或是家里的什么事情。 或是他的门徒在安息日饿了，有供应有粮食，都不被定罪。安息日在圣殿里面犯了错都不被定罪。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服事上面有什么缺失，上帝也不定罪。你在做父母上面有不完全，上帝也不定罪。但是因为神的话，因为敬拜神，我们可以因为救恩的缘故有从神来的公平，就从神里面的怜悯。意思是这样，我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对我说的，这个做牧者的人要承认，我也是蒙连续蒙恩待的。弟兄姐妹来渴慕神的都是要需要我们用恩典怜悯连续去接纳他，比我们要求他做的对更重要。第七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请起立一起来祷告。你有什么没有安息的不平的事情交给主，这是个祷告的美好的机会，向神来呼求。有什么重担交给主，有什么过去在你压在你心中的一切的疾病啊什么的都交给主。前面已经祷告了，现在再一次来祷告，来仰望神。侍奉上的要拓展，求神帮助，要传福音，要给救恩，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祷告主，同声开口，同心开口来祷告。主啊，使得我们来仰望你，主我们众弟兄姐妹知道这是美好的机会，我的心归向你。主啊，耶稣基督，你为我钉十字架，不义的替我成为义。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赐了这个救恩，我在你面前知道，主啊，你是这样的啊，愿意接纳我，就让我来啊，在你面前承认，我是那个无用的人。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你的话来啊，在我们里面继续的提醒，主啊，让我不再偏心歧路，让我要在你面前谨守公平公义，让我在你面前怜悯，因为你怜悯我。让我在你面前来包容，因为你包容我，在你面前来接纳，因为你接纳我。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不再枯干，因为你使我丰盛。主啊，我不再缺乏，因为你是我的一切。主啊，我不再愁苦，因为你是我的喜乐。主啊，我不再担忧，因为你背负我一切的重担。啊，谢谢你。主啊，赞美你。啊，谢谢你。哦，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纪念。主啊，这是圣山，这是你有分别为圣的地方。主啊，这是圣日，我们今日把我们的心归向你。主啊，我们都属于你，因为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回来，用了极重大的代价，所以我们把我们一切都献上都嫌太少。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悦纳我们的祷告，悦纳我们的呼求，来医治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提升我们，来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如鹰展翅上腾。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让基督继续的做主，让基督在这个社区里面做主，在每个家里面做主，在每学校里面做主，在工厂里面做主，在医院里面做主。主啊，在每一个地方做主掌权。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更多人到这里来敬拜你，在这里领受你救恩的福分。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我们首先欢迎那个赵牧师赵师母。那边还有没有其他那个Sam 的妈妈，很久没有，还有他的阿姨。还有没有那个 Sam 那个 Sunny 那个Sunny 的女儿。 谢谢。好，我们真的是很谢谢赵牧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也很高兴昨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培灵会，我们很感谢他。接下来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那个我们胡牧师他在5月29号要回到我们当中，有一个在当天的晚上他要分享见证，那6:30的时候我们有 potluck，所以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来参加。那在5月30号呢，我们胡牧师也要亲自来这个主持这个受浸的仪式，所以我们也继续为那5月30号要受浸的，要愿意归入主名下的，我们继续为他们来代祷。那我们的那个教会的通讯录已经那个 update 了，那你会后呢，你在外面有 copy， 那一家呢就可以拿一份。那接下来那个 Discover Camp 啊 Impact Camp 已经开始报名了，请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请在5月30号之前呢就添投这个报名表交给那个道桌弟兄。接下来敏祥他有一点事要报告。
补充报告一件事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些经验，就是当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有时候为了要准备小组的一些聚会资料，好像找不到小组的讨论的一些题材或者一些书。有时候当我们在带小组在带查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好像没有一些参考的书籍，那么到图书馆来看好像也不是那么足够，好像很缺少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你也发觉有时候当你在听一些讲到的一些 CD 非常的好，但是来到教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是卡带，现在很多已经没有车子有卡带了，都只能够听 CD， 好像 CD 也没有什么增加。那么很多的需要，那我们盼望最近我们在盼望能够更新图书馆，盼望图书馆在这方面能够在新的书籍上面，在新的 DVD 上面能够开始能够更多的补充，更多的更新，好叫它的功能能够更发挥出来。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意向，那要达到这个意向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看到最近图书馆里面有些书都堆在那边，那么我们需要一些volunteer 来帮忙。那么现在我们所需要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些过去没有登记在我们的电脑里面的书或者 DVD 这些资料把它登录在电脑里面。那么由于因为数量蛮多的，那目前我们帮忙的同工大部分超过50岁以上，所以有一点视线模糊，这个我们手脚不再那么利落，所以在我们在登记这个电脑的时候就发觉非常的慢，所以我盼望说有些弟兄姐妹能够比较年轻人来帮忙，如果能够打中打的话，帮忙把这个书把它登录在历史里面。如果你超过50岁以上，也不是说你不行，就是说你觉得你的视线还非常的清楚，那么可以帮忙，没有错误的话没请来帮忙。如果你可以在后面来帮忙的话请你跟我或者我们以后要负责图书馆的洪一昌弟兄跟他讲一下，能够来帮忙这件事情，盼望能够一起能够把图书馆的事工把它做起来，让更多人在这些服事里面能够得到益处，这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好，盼望能够聚会之后如果能够帮忙的话，请跟我或者跟洪一昌弟兄跟他报名。好，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同在，享受神所赐的安息。阿们。